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我们的新乡小站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在这里我们邀请到于丹白牧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圣经路加福音二十章的一段经文，讲到了一段情景，就是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但是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呢都上来质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样的事。于是呢，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个佃户的比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于牧师来为我们大家分享。
我来思考一下路加福音二十章前半章吧。前半章内容大概讲什么呢？就是说到有一天啊，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啊，宣讲福音。我们相信呢，耶稣在讲道时候常常讲的都是悔改的真理，神国的降临，都是耶稣所讲的福音的基本内容。当时候的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上前来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呢，当然是讲耶稣到处传道做了很多事情啊，特别是讲现场这个时候，你凭什么权柄在圣殿里头教导众人。这个查问呢是有他的背后的理由的，因为当场在圣殿里面有权柄的人是谁啊？
祭司和法利赛人吧，经学家。
祭司是理所当然的带领者，跑到人家的地区里头啊，你可以 随便 我是牧师，我跑到别人的教会里面进去就讲道，你就不问一下人家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说信徒的领袖那没有允许你去讲道，你就跑去讲了，那、啊、当然不可以是吧。他们用这种观念来看耶稣嘛。当然了，我们现在练圣经时我们就知道了，圣殿里面最大的主人不是法利赛人，不是那些祭司长，是谁呢？是神，是耶稣是吧。我们知道那当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耶稣是个普通人嘛，就是个会讲道、有群众跟着他的一个普通人而已。所以他们就说，你凭什么权柄能够在圣殿里面能够做这种事，教导这么多人呢？这个回应方法有点难度。耶稣说，我是凭上帝的能力，那这一句话不是结束了吗？是吧？
对啊，
这个就是其实个试探。假如说我凭着上帝的能力很正常的很标准的，你跟我今天会用的答案，但是对当时耶稣知道他们马上会问另外一个问题的，那上帝在哪里，也是证明神在哪里，那你又要变成为回应问题的人，给那些问问题的人牵着他的鼻子来走。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用很多圣经来试探耶稣，要耶稣跟着他的话来回应，但是耶稣每一次回应的时候，他没有跟着魔鬼的话来回应，他跟着神的旨意，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当经学家的祭司长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反过来问，就是说你们心里面觉得我的权柄从哪里来。其实这个答案就是这样，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呢，借用了当时候的他们很熟悉的一个当代的人，就是施洗约翰的个案来问他们。那你们说施洗约翰来时候呢，不是很多群众跟着他吗？每个人要听他讲道吗？每个人就去他那边受洗吗？那你觉得约翰的权柄又从哪里来呢？ 当时候的群众每个人都觉得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先知嘛，因为施洗约翰当时候还没离开世界以前，很多人跟随他。那我们知道了，那耶稣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时间不太长，一年两年之间的内的事情。所以他问他们说，施洗约翰他到处讲道，这么多人跟随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呢？难道你们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吗？等一下，那他们就自己商量之后就知道这个问题很难答。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他的权柄是从人而来，第二个答案是他权柄从神而来。假如他回应耶稣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人而来呢，现场很多在圣殿里面听耶稣讲道的人，很多都是从前跟随施洗约翰，可能也受过施洗约翰洗的一些人，而且呢，大部分他们在圣殿里面听耶稣讲道的人，我相信呢，都相信施洗约翰呢就是一个先知，从神而来的。假如他说从人而来的，这些人就会对这些祭司不客气了。好了，假如他们另外一个答案就是说施洗约翰是从神而来，那就问题来了，既然他从神而来，那为什么他讲道你们不听呢？这个问题基本上面同样的能够应用在耶稣身上，是吧？耶稣在圣殿里面讲到，耶稣教训众人，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权柄是从人而来还是从神而来呢？那只有两个答案嘛，所以只是个选择题的问题，现场的人只有选择这两个答案，随便一个。所以当时候的祭司就知道了，假如他们回应了耶稣之后呢，其实间接的替耶稣回应了他们刚才的问题，明白了吧？好，好了，然后呢，耶稣说，你们明明有答案，两个答案选一个，你都不选，你还在问我，那我就不答你了，因为你知道你问我的问题其实也有你们心中的答案，只是你不愿意选择而已，是吧？所以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其实答案在每一个人的心的当中，相信他的人就从神而来，不相信他的人就从人而来。你这个答案不是耶稣回应你，是你能不能回应你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有圣经，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知道，耶稣讲道的能力在圣殿里面带领会众敬拜神的能力，是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人，他是从神而来的，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那耶稣听见他们这样问回应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叫我装着好像不知道的样子呢，耶稣其实他要对现场的会众还要回应嘛，因为现场两类人嘛，一类人就是圣殿里面正在听耶稣讲道的人，另外一类的就是什么，就是祭司长、文士、经学家、长老等等嘛，两帮人嘛，一个想要听的，一个就想要来挑战耶稣的。那耶稣虽然这样回应了那些来挑战他的那群人，但是现场还是有什么，有他听他讲道人了，耶稣怎么不回应他们呢？也有可能现场的其他人他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答案，下来的就是引发了为什么耶稣讲葡萄园的故事的比喻了。葡萄园故事的比喻好几个，其中这个版本呢有另外的教导的内容的。第九节，于是耶稣向什么众人讲这个比喻。那他讲这个比喻向众人，众人呢基本上面就是刚才听他讲到的那些人，当然了旁边的那些祭司长、文士、经学家那类的人还在听嘛。内容什么呢？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嘛，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就租给他的佃户了，然后就走了，去到远方了。原主就派人到这个佃户那儿，想要他们交那些当纳的什么果子啊，什么是不是就是交租金的意思啊？然后佃户呢就把那个人给打了，让他空着手回去了。那原主当然就觉得说，哎，怎么回事？第一个不管用，再派一个吧。第二个去了又被打一顿，而且还侮辱他，也让他空手回去了。 然后又派了一个，这一次就把这个人打伤了，而且又赶走了。最后这个葡萄园主就说，哎，那怎么办，我派我的儿子去吧，这一回肯定他们不敢了，而且要尊敬他。
哦，结果呢，
这帮佃户一看更高兴了，说，哦，原来这是他儿子，我们把他杀了，我们将来就能继承产业了。
好，
所以他们就把原主的儿子就推到葡萄园外杀了。
很好，你是讲得很好，特别那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些就是猪葡萄园佃户看见原主的儿子来就更高兴了啊。怎么就更高兴啊？
我觉得是，
你来的时候啊，很高兴的跟他开个 party 吧，是吧？不是，更高兴的时候有机会把他杀了。我们所谓看到一些事情很开心，就是说有机会可以犯罪，得到我更多的好处，我们都会很高兴。这些佃户都是这样态度。他的原主的儿子来了，那就把他杀了，很高兴的杀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念的时候，我们有另类的心情来发觉。这些佃户很差。最后念了那个十六节啊，原主回来又怎么样呢？圣经说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耶稣讲这两句话，讲完之后，现场的听众他们听见了，这怎么说？
这是万不可的。新译本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
这句话整段经文里面是最重要，我觉得是。那他们讲这句话的是说，刚才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吧，讲了之后他们说千万不要这个事情发生，是指什么呢？
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害怕。
除非他们完全明白这个比喻的内容。比什么啊？假如是讲个故事，千万什么发生发生生了，电影不是我们去看这场电影，电影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管他的，看完电影我就走了嘛，故事讲完了，我听完都是睡觉了吧，是吧？跟我没关系嘛，
对、
娱乐嘛，对吧？这个不是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发觉这个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的回应这句话，千万不能有这样事情发生。
那他是不是好心说不能把这人杀了？有没有是这种想法？
反正这就是你太带入故事里面的感觉。比如说小孩子看那个卡通片，最后哎呀，这个巫婆抓了那个女孩走了，结束说那怎么办？怎么办？你管什么怎么办嘛？你去睡觉吧。但是你不行了，小孩子听故事嘛，结局要演清楚嘛。你用这种心态来看这句话就错了。那么他们不是小孩，这故事。不是小孩听一个安慰的故事然后去睡觉，这个不是个故事，这是个在当时候听耶稣讲比喻这些人的过去，他们的民族的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事，所以他们听出来。好，首先呢，我们知道葡萄园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很清楚圣经神话有律法书诗篇告诉他们，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人。好，我们看两处经文很简单了。第一处经文就是诗篇八十篇八节到九节。
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你赶出外族人，把这树栽上，你为它预备了地土，它就深深扎根，充满全地。
那所以诗篇里面八十篇八节说出来很清楚了。神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呢，只是一棵葡萄树，来到这个特别为他预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指迦南美地啦。他栽种在迦南美地里面，他们一直生长生长生长，越来越壮大，最后就爬满整个迦南全地了，生根发芽嘛。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每一个国家有一种的动物植物来预表他国家 的形象的是吧。那葡萄树都是预表以色列人。加拿大是枫叶嘛，以色列人呢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他们国家的记号，就是葡萄园。所以当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讲以色列的国家。然后呢，那个比喻当中说葡萄园的园主打发他的仆人去，他仆人是谁啊？就是他的所差派的先知嘛。 又跟负责这个葡萄园里面的人说话嘛，我带你们出来是我栽种的，你们现在生命的果子成长的果效怎么样啊？能给我看吗？能交你们应该要交出来的果子吗？就问生命的果效，那你可以知道了，那些仆人就是神差派去的先知，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先知，神差派的去跟以色列人君王跟国民讲话，他们怎么反应啊？当然有一些是听的，但是很多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抗拒神，他们都离弃神，还把神的仆人呢迫害，特别耶利米啊，我们叫耶利米，叫他这个特别的名号，就是说流泪的先知，是吧？整天都在哭，为了他的以色列人在哭，受很多的痛苦。还有很多不同的先知都一样，以赛亚先知也是受到很多的对他的抗拒，国家就灭亡了，沦亡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吧。
以赛亚书第五章，
对啊，
第一节开始的葡萄园的比喻。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这歌是关于他的葡萄园。我所爱的人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把园子的泥土挖松了，剪去石头，栽种了上好的葡萄树，在园中建造了一座守望楼，又凿了一个榨酒池。他期望结出好葡萄，却结出野葡萄。
好，你看到吗？以赛亚先知神用他也说了这个比喻，所以葡萄园的比喻不是耶稣第一个来设立的讲道的材料，
是以色列人特别熟悉的，他们一说就知道。
你留意一样事情哦，当你念新约耶稣用葡萄园来讲比喻时候，你回去念旧约，特别念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像耶稣在旧约讲道一样的。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位神弥赛亚，他在旧约时候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了，已经差派先知以赛亚去说了，从前他说过一遍了，他道成了肉身来跟他们再说一遍，面对面。现在所以说的时候呢，那些人听耶稣讲的时候呢，感觉到这好像是在旧约的版本新约耶稣的口中跟他们再讲一遍，
就身临其境的听一遍。
对，所以呢他们听出来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耶稣所说葡萄园的园子怎么样，主人怎么带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这句话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葡萄园就没了，不再是以色列人的了。
哦，
这等于呢他是灭亡了。那对现场来听的人，他们清楚知道过去以色列人犹大帝国，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灭亡，被掳到外邦，最后呢放回来重建之后呢还是灭亡。他们现在灭亡在谁的权柄底下啊？
罗马，
罗马帝国权柄底下。他们知道假如这个事情再发生的话，他们连这个仅有的这群这么少数的犹太人都可能给拿走了，
国家灭亡了，灭亡了。所以他们才听见了，很紧张。
所以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听出来了，不会吧，灭亡了一次回来了再灭亡一次，回来要现在又再灭亡一次。犹大国给谁灭掉的？给巴比伦嘛，是吧？巴比伦之后呢就是
波斯
嘛，那波斯就把他们放回来嘛，跟着马上什么希腊了，希腊帝国又兴起了，又改变了他们在这里的命运呢，最后又怎么呢？变成罗马了。所以不同的民族兴起来都有对犹大人有不同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所以他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千万不要发生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怕。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现场的人听见千万不可、现场的人包括谁啊？有在圣殿里面听耶稣讲道的人，也包括就是众知识长、
经学家、
经学家啊，长老、群众的领袖了，等于他们都很紧张， 那是耶稣。好好好，你们这么紧张，我就把它讲好一点，大家可以回去睡觉了。没有，耶稣就停了这里。你们紧张，他就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十七节，大家这么紧张，紧张的态度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想办法改变你们的人生，重新的回到葡萄园的园主那里，是吧？
嗯。
第二种是什么？有什么机会把葡萄园主要杀了，是吧？那两种人是吧？耶稣没继续上去讲，反而他跳去讲另外一个比喻。那刚才那个比喻是耶稣自己设计的，但是有根据，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后的文化，他们用葡萄树来象征他们的民族。但是这个下面这个比喻呢，它是引用旧约里面的比喻的。
心转，主爱不心转。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